圣诞节的礼物。圣诞节前夜，三个身影正沿着白雪皑皑的陡峭山坡往上走。月光下，他们的影子拖在身后的雪地上。走在中间的是一个女人，穿着长长的裙子，披着深色的披肩，手领着一个6岁的黑发男孩。男孩嘴巴里满满的塞着食物，同时还一刻不闲地说着话。一个7岁的小女孩独自走在前面，她的目光转过去看着星星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心口上抵着的是一个金黄色的姜饼熊。姜饼熊的眼睛是用白色的糖霜做成的。小男孩也有一个姜饼熊，但是已经快要吃光了，就剩下2条后腿。他恶狠狠地瞪着小女孩大声说，
我的这个比你的大。
女孩好像根本就无所谓，连头也不回，平静地回答说，
我不会和你换的。
他又一次低下头来，眼睛带着满满的喜爱，看着手臂中那漂亮的小东西，它可真结实呀，闻起来味道可真香，在星光下亮晶晶地闪着光。他不会吃掉它的，永远也不会。村子里的80个小孩子，每人都得到了一个姜饼熊，但现在，他的是最漂亮的。是的，他会把它永远保存在记忆中。每次看着它，就会想起这个圣诞前夜，挂了霜一般的蓝色天空，灯火通明的教堂里那温暖的光辉，装点着银色星星的圣诞树，圣诞颂歌，马槽，还有让人觉得既甜蜜又忧伤的圣诞故事。他每每想到客栈中竟然没有一个空房间，就有点想哭。假如当时他在那里，他一定会敞开大门迎接约瑟和怀孕的玛利亚进来的。吕西安，也就是那个男孩，被他的沉默搞得有点心烦，他皱着眉头说，
我的都快要吃完了，安妮特，让我尝尝你的吧，你的还没动呢。
安妮特摇了摇头，把姜饼熊抱得更紧了。他回答说，
我永远都不会吃掉它的，我会永永远远地留着它。
他们走到了一个岔路口，被雪橇压得硬硬的白色路面在这里分开。右边通向几间瑞士木屋，窗户里透出了灯光，房子的后面是密密麻麻的谷仓和牲口棚。安妮特快要到家了。莫瑞尔夫人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，
安妮特，你自己回家可以吗？还是我们把你送到家门口？
我自己走就可以了，安妮特回答，谢谢您带着我一起走回来，晚安夫人，晚安吕西安。
他转过身就往前奔跑，担心莫瑞尔夫人改变主意，坚持要把他送到家门口。这个时候他特别想自己待一会儿，他想要躲开吕西安的喋喋不休，让自己被黑夜的禁忌包围。回来的这一路上，他不得不礼貌地回答莫瑞尔夫人，并且和吕西安说话，
都没有机会一边看着星星，一边想自己的心事儿。
安妮特从来没有在夜里单独外出过，今天这次也是因为一个小意外。她本来应该和爸爸妈妈一起坐着雪橇去教堂的，他们俩为这件事已经讨论好几周了。但是今天早上，妈妈突然病倒了，爸爸中午坐火车去上面山谷的城市请医生，大约喝下午茶的时候医生赶到了，但是他没有像安妮特盼望的那样及时的治愈妈妈的病，让她从床上起来去参加今晚教堂的活动。安妮特不得不失望地跟着住在山上木屋的莫瑞尔夫人一起去教堂。到了教堂，看到周围那么漂亮，他就把一切烦恼都忘记了。圣诞树多么美丽，圣诞节多么奇妙，他的烦恼此时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圣诞节的奇妙力量伴随了他好久，他站在家门口的雪地上望着满天的星星，觉得现在就进屋回家的话心里有点遗憾。他走到通向露台的台阶上，又犹豫地站住，向四周看了看。黑暗中隐约能看见台阶对面的牛圈，安妮特能够听到牲口在马槽边移动和咀嚼的声音。一个大胆的主意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他想了一下，就立刻像箭一样地冲过去，迈过地上雪橇的印子，抬起牛圈门上的插销溜了进去。扑面而来的是混合在一起的牛奶和甘草暖暖的味道。安妮特从栗色母牛的腿间绕着向前走，慢慢地爬到了甘草架子里，奶牛正在吃晚餐。安妮特双手搂着它，靠在它的脖子旁边。安妮特不禁心里想到，玛利亚怀抱她那刚出生的儿子时，她旁边的牛也一定在不停地嚼啊嚼啊。安妮特低头看着马槽，想象着刚刚降生的耶稣躺在稻草中的样子。牛圈的屋顶上有一个洞，他抬头能够看到明亮的星星。他想象着那一颗晨星是如何照耀伯利恒，指引东方的博士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。他想象着他们坐在骆驼背上，摇摇晃晃地沿着山谷向上行进的样子。他想象着牛圈的这扇门随时可能被轻轻地打开，抱着小羊羔的牧羊人会悄悄地走进来，或许他们会把羊毛毯子轻轻盖在小耶稣的身上。安妮特想到那无家可归的婴儿耶稣，每一扇门都对他关闭了，不由得更紧地往母牛身上靠了靠，心头涌起了无限的怜悯和同情。他轻声喃喃地说道，在我家的木屋里有足够的地方，不过这牛圈里可能是最好的地方。甘草的味道清香，母牛巴克海特呼出的气息又温暖又好闻。上帝给他的儿子选的也许就是最好的摇篮。倘若不是小木屋的门打开，透出了灯光，雪地上又传来嘎吱嘎吱有力的脚步声，安妮特可能一整夜都会待在牛圈里想东想西。接着，他听到爸爸着急地喊着他的名字。他从甘草架上滑下来，躲着巴克海特的尾巴，张开手臂跑到爸爸身边。我在这儿，我在和牛们说圣诞快乐。他笑着喊道，你出来 是要找我吗？
是啊，是来找你。爸爸回答道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。
他的脸色在月光下看起来苍白而又凝重。
他抓起他的手，几乎是拽着他上了台阶。
妈妈病得这么厉害，你应该马上回家，她一直想要见你，已经等你半个小时了。
安妮特心里难过极了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圣诞树竟然把所有事情都从她的脑海中驱散了，而她深爱着的妈妈一直生病躺在床上，盼望着见到她。
安妮特想到，也许医生已经治好了妈妈的病。
她把手从爸爸手中抽出来，跑着上了木质的楼梯。
安妮特悄悄溜进妈妈的卧室。她今年七岁了，瘦瘦的，走起路来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。
直到她蹑手蹑脚爬到妈妈床上，医生和那个本村的护士才注意到他，但妈妈早就看到他了，半张开双臂迎接他。
安妮特一句话也没说，钻进妈妈的怀里，把脸藏在妈妈的胸前。她偷偷地哭了，因为妈妈的脸那样苍白，好像跟枕头一个颜色。他吓坏了，同时他也为自己竟然离开这么久感到非常的难过。
安妮特，妈妈在他耳边轻声地说，别哭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
安妮特立刻收住了泪水。
礼物？对了，今天是圣诞节，刚才他差点都忘了。妈妈每年都会给他准备礼物，但是一般到新年的时候才交给他。
礼物在哪里？
他满怀期待地往四周看了看。妈妈把头转向护士，声音低低地说，
交给他吧。
护士拉起毯子，露出一个用白色披肩包好的包裹。他走到安妮特身边，把包裹递给她。护士解释说，他是你的小弟弟，来，我们下楼吧，你可以在火炉边给他摇摇篮，让妈妈睡觉休息吧。去吻一下妈妈，和她说晚安。
你的小弟弟，妈妈用虚弱的声音说，安妮特，他是你的了，把他养大，替我爱他，照顾他，我把他交给你了。
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说完话就闭上了眼睛。
安妮特感到震惊和迷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跟着护士下楼了。
他坐在炉子边的小凳上，摇着木质的摇篮。他的圣诞礼物躺在摇篮里面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披肩和毯子。安妮特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，眼睛一直看着这个小弟弟。大雪在屋里墙上投射出一种奇怪的光芒， 炉子里的火焰把天花板映成玫瑰红色，屋子里非常安静，圣诞星从打开的百叶窗照了进来。安妮特记得，这颗星星曾经照在伯利恒的一个圣诞宝贝身上。他想，玛利亚当时一定也是这样坐在旁边，看着上帝的儿子，就像自己坐在火炉旁看着小弟弟。弟弟只有小脑袋露在外面，安妮特轻轻地摸了一下他毛茸茸的头顶，然后把自己的头靠在摇篮边上，疲倦地叹了一口气，让自己的想象四处漫游。星星，牧羊人，小小的新生儿，紧闭的客栈房门，博士和姜炳修，这些在他的心里搅作一团。慢慢的，他滑落下去，躺在了地板上。一个小时后，爸爸在火炉旁边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像小弟弟一样睡得非常宁静，头依着摇篮的摇杆。爸爸把安妮特从地上抱起来，可怜的小家伙们，没有了妈妈，我怎么才能把他们养大？此时安妮特的妈妈已经被接走，去与天使们一同过圣诞节了。